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芷教，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事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409期，我们上周跳了一期，因为当时姥爷带着我妈在林芝，然后呢，那个酒店的信号特别不好，所以为了给大家好好的录这期，因为我真的有挺多想跟姥姥分享的，我就说等我回到万宁再录，所以今天我们俩是异地啊，给大家录这期节目。
就是你好容易带你妈出去玩一趟，回来就必须得吐槽一期，要不然就不玩就不行。
不是，是这样的，我先说啊，我今天就是我准备了一下今天想要发表的演讲，然后呢，结构是这样的，咱们来先抑后扬，最后再总结，好不好？就是我先确实是要吐槽我妈几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吐不快，因为我在玩的第一天，姥姥知道，就是我到达那个西藏是晚上，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我的行程，第一天我就跟我老伴发微信说，我说老伴不行，这个我有好多想要跟你说的，我说这故事太精彩了，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先要吐槽我妈的故事。
我知道了，你那意的部分你其实不用准备，准备的都是阳的，想了好几天就得往哪儿阳，就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来吧。
OK， 那我先给你讲，我觉得在这次行程中就到了以后，我觉得是比较精彩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次是跟松赞的那个团一起嘛，本来是因为我跟姥姥一起去的，但姥姥因为有一个活，而且姥姥要比赛比那个西马，所以姥姥就去不了，然后姥姥就说，哎，那你妈不是一直想去西藏吗，你要不然带着你妈一起去，所以她在这特别谢谢姥姥，我就带着我妈以及另外的一对博主和她的老公就匹诺曹，我们四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小团，然后这个小团呢给配了一个就是管家，然后那个我们到的那个晚上，管家当时就跟我说你们大家明天咱们去那个就是布达拉宫，一定要把那个身份证带好，然后呢我们就说好，而且这个就是你知道布达拉宫它这样，它预约不是分时间段的吗，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比如你约11:40，它给你的入场时间就大概是11:40到12:20，这样它有一个时间段你是可以入场的。
对，
所以我们当时约的是11:40。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出门的时候，我就问我妈，我说你身份证带好了吧，我妈看了一眼包，我妈那包你知道吗，
这里边全是东西，
真的要哕出来了，就是我妈那包永远都拉不上。我妈是这样，我再插一句，这也是我要吐槽的，就是我妈不管去哪儿，永远都是一个大的双肩背，带她一个随身的小包，并且都装得满满当当的，但是她那个包里面就是你永远都用不着，就她每次都是那个背着那包怎么背过去的再怎么背回来，然后我妈就当时打开那小包，你知道那个小包我给你形容有多大，大概是手掌这么大，里面基本上还能装一咖啡杯
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那种小咖啡杯，还有各种各样的手纸，就特别特别满，然后那个拉锁是拉不上的，那咖啡杯那头是从那个拉锁里面钻出来的。
老爷跟我比头的时候指了一下自己的头，然后就是把手放在耳朵边上，这意思就是头拉不上。
对，那个头拉不上。然后呢我妈私下看打开那个包，把那水壶拿出来看了一眼，跟我说带了。我其实说实话啊，我也看了一眼，我还怕他没带。咱们不是手机后面都会贴一个那种磁吸的卡包吗？那个卡包当时我给我妈也买了一个，所以她的身份证和就身份证好像都搁在那里面。
嗯，
一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跟她说，我说你把那磁吸的最好拿下来，搁在那个手机后面，万一你手机掉了，不是容易摔出去吗？因为我之前那么摔出去过，所以我看了一眼，我发现她那卡包确实是在她那个小包里的。
嗯，
我说好走，然后我们就到了布达拉宫，并且你知道布达拉宫是这样，你停车你不能停在那门口，
嗯，
你得停在特别远的一条街，下一个地下通道，然后再走地下通道再走上来，然后再绕过去，反正是挺远的一段路。
哎，我在这里我能吐槽一下国内的景点吗？
嗯，
就是我能理解他不让大家直接进去，他需要一个缓冲，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诚心的，
特别远。
对，就为什么呀，就感觉你要不远他就不好意思收你那特别贵的门票，就是越贵的地儿走越远。
而你知道吗，进布达拉宫我跟你说是有三个安检，你记得吗？
你记得，特别费劲。
大家想象一下，布达拉宫如果是一个宫的话，它外面有个特别大的广场，在广场外围那块先设一个安检，那个安检是要过包的，然后排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终于到我们了。然后管家回头跟我们说：“说大家把身份证准备好。” 我就把身份证拿出来了，然后我妈把她那个卡包拿出来说，哎呦，我这里边怎么没有身份证啊？然后呢，我说啊，我说你这个身份证不都搁在卡包里吗？于是我妈就拉开她那小包，就蹲在地上，就开始把那里面东西都往外掏。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你知道，特别像那印度的那个车，就是你都想象不到拉开车门上来能塞那么多人。我就发现我妈手掌大一样的那个小包里面，先拿出了水壶，那卡包不已经拿出来了吗？然后各种各样的手纸，就是你能理解，就是它里面比如有那种纸巾，有湿纸巾，
然后都是半包的，
对，然后有餐厅吃饭那种方纸巾，你知道吗？就那种比较硬的方纸巾，然后还有手纸，就卷成一卷的手纸，然后有皮筋、唇膏，还有糖，还有它的药，还有话梅、指甲刀，然后就你知道从那开始往外拿。然后
我深深的被种草了这个包，请你把链接发给我行吗？
重点不是这个包，重点是这个妈，你知道吗？
这妈的链接我就先不要了。
还有各种票，就是那种包括以前的发票、
打车票什么的
啊，还有那你知道那种钱，就是攒成一团的
钱，还有什么收据、褪色了的人民币，
对，全拿出来，没有。你能想象就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进这个安检其实要排一个队，那个队有多长，它是那种拿铁栏杆拦起来，大概是一个 S 弯那么长，等于说你其实已经排到了那个接骨眼的地方，结果你发现你没带身份证，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后面人在催，所以管家先带着就是另外那个博主小曹和她老公先进去了。我说妈，咱们先让开一点，我们就蹲在那个围起那个角落呢，就开始蹲在地上找，最后真的没找着。然后呢，我就在我妈手机里，我说你有没有你身份证的照片？
嗯，
这个时候我妈打开手机，我妈手机里有几万张照片，就开始往前滑了。
不是，搜索一下身份证仨字儿。
我妈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吗？我妈是一个所有的手机都要用最新款，但是我妈，我不跟你说吗？我妈连微信就是都弄不明白，她根本不可能会。她现在就是
你教她呀，你不是在她边上吗？你听我都着急了。
对，你听我说呀，就是我妈现在点东西，就比如在咱们那种触屏上点，还是很使劲的点，感觉要用手肘把手机戳破。
你妈使用手机的水平非常一般。
对，我说哎呦，我说你不用这么找，于是我就把他的手机抢过来，就打入了他的名字。其实你输入他的名字，于是就会出现那个身份证的照片嘛。
对
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安检那个人，我说我这有身份证照片能不能进，他说能进。我妈先把地上东西啊都给往里塞，而且我妈塞的时候吧，就那种一股脑就塞进去。我说你别着急，妈你别着急，我说别落东西、啊。
这样我跟你说，我绝对不可能让他把那些东西再塞回去，我就必须得给他扔了。
我说别着急别着急，然后塞回去了。塞回去以后呢，我们就进去，就这过了第一道安检了，但还离布达拉宫的大门还有很远很远的位置。就大家想，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广场的一个西南角，等于说我们还得往那个布达拉宫门口走。后来那个管家就跟我说，那管家是一特实诚的小伙子，他就跟我说一会儿进布达拉宫还有两道安检，说下一道进大门的那个就是必须得要那个叫什么身份证了。然后我就说身份证照片是不是也行啊，他跟我说肯定不行，他说必须得原件。我说可是刚才那我都进来了，他说因为那刚才只是查包的，他说进大门一定要身份证。然后我当时看了一眼表，已经11点了，我其实当时特别想过去到大门那问一下，对，但你知道我走到大门呢大概还需要10分钟，
你就来不及了。
对，然后那个当时那个管家就跟我说要不然你赶紧回去那个给阿姨拿一趟，因为你知道我妈是后来她说她可能搁哪儿了吗？她首先我妈进去以后又蹲在地上在那找，一边找一边说哎呀我搁哪儿了我搁哪儿了呀。我说你最后一次见你身份证什么时候，我妈说就是昨天那个 check in 酒店的时候，
嗯，
我们俩身份证都被拿走了，但拿回来以后我不就塞到我的卡包里了吗？我说那你身份证搁哪儿了呀？他说哎呦，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哎呦，我是不是搁我那外衣兜里了，但他第二天换了一件外衣，
嗯，
他说可能在我外衣兜里，等于我就得回酒店给他拿。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我回酒店大概往返要多长时间，然后管家跟我说40分钟，当时已经11点了。我说那我得赶紧回去拿。然后呢我说我还问他，我说你确认没有身份证进不去，他说肯定进不去。他就说那我陪你回去 因为还得联系司机，你知道吗？因为司机把我们送到已经走了。嗯，于是我们又从那个通道，那个 S 型的人群中又出去，出去以后又下了地下通道，过了马路，然后又走到了那边去等司机。这一路我都是跑的，你们知道，就是我这是
刚，在西藏，你跑了那么几步，
我刚刚到，而且我们这次是一上来就去了拉萨，拉萨的海拔挺高的，3800。
对，我在拉萨，我记得上次咱们去布达拉宫就走
那几个都有点
台阶，我真的挺晕的，
巨喘，而且就是咱们上次还是从林芝3000一点一点往3800走，这次是我们直接飞到拉萨，所以前一天晚上其实我一宿都没睡，因为我就太阳穴突突突的疼，就我静心心率都80那种，
就高反了，嗯，
对，有点高反，但是我想来不及了呀，而且你知道，我觉得特别对内疚的。就是人家小乔和她老公得等着我们，你知道吗？我就说，哎，你们先进去谈，但他们俩人特好，说，哎，说没关系，你去给阿姨拿，我们俩在外面拍拍照。于是我就从那地下通道下去，然后又上，然后往上跑的时候，那地下通道，然后跑到那个口，就我司机，因为司机已经走远，司机在开车回来，然后接上我以后再开回酒店。然后你记不记得拉萨的那个松赞，你到了酒店下车那地儿，其实到咱们那个房子那块
还有小坡，
还是坡，然后下来以后我又发现我妈没给我钥匙，我又到前台去拿了钥匙，拿了钥匙以后我就狂奔，心脏都已经到嗓子眼，我当时看了一眼，我心率都180多了，然后跑到了那个房间拿了那个身份证，然后呢我再狂奔回车上，然后往回走，当时我看了表已经11:30了，离11:40只有10分钟了，然后我赶紧给他们说，我就说你们先进去，我说让我妈在外面等我就行，然后他们就说好，然后结果回去路上还堵车，然后我就特别着急，然后下了车以后，当时已经11:45了，我发现前面那个 S 弯排的比之前还长很多，我当时就觉得我不会进不去了吧，结果这个时候我妈给我打一电话跟我说，我进来了啊，你别着急，说人家说不用身份证，说报身份证号就行，你知道我当时就是那种我都快晕过去了，气都喘不过来了，然后都急得不行的时候，我妈跟我这么说，我特别生气，就是
你生谁的气，
我生三个人气，第一我肯定气我妈，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身份证不收好，第二呢我又生管家的气，因为我觉得我反复
啊，管家非告诉你必须拿身份证，
对，因为你知道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北京你甚至进天安门城楼你有身份证照片都可以，他跟我说我们这儿管得严，但是确实啊，我听说就是人家那个官网上写的是凭身份证原件入场，
可能他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对，但是我第三又气我自己，我就想我知识刚才我再去确认一下都不会到现在这个情况，因为你知道那一天的行程都排好了，就因为这事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
都等你的，最后问题是发现最后取不取没关系，
对，结果所有人在等我你知道吗，所有人在那个布达拉宫底下站了将近是一个小时就在等我，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事儿最生气最窝火的点就在于你费劲巴叉的
干了一件根本没必要的事儿，
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个愚蠢的任务，
是，我就说我麻呢，你知道吗？尤其就是我当时就是那种，那个西藏挺冷，但我当时衣服已经湿透了，里面就是
问题是，我觉得最生气的还有可能是你咱妈轻描淡写的态度，就是首先这件事因他而起，但是呢，就是你回去这么费劲，然后说啊，我进来了啊，没事儿了。
但其实我能理解我妈是挺内疚的，但是呢。我跟你讲接下来啊，就是我进去以后就把身份证给我妈了，我就说你一定要放好，我说咱们就是东西搁在哪儿，你就每次都要归原位，然后呢我妈就说好，反正就开始参观，结果到顶上反正他又要弄一个票，他又把我们身份证收走了，收走以后呢过一会儿回来以后就还给我们，我就眼瞅着我妈啊，一手拿着身份证一手拿着票，打开包以后就她找不着她那票夹了，就装那身份证卡夹了，她就拿出了另外一个夹子
你们的这包里夹子也挺多的吧，
把身份证塞了进去，我当时就说，我说妈你不能把身份证塞这个这儿，因为你塞这儿你下回又找不着了，因为它不是你平时放身份证，哎，他肯定记不住，我都能想象到下一次比如坐飞机的时候，
哎，又看了眼那个夹在，
对，说那个身份证呢，我妈跟你说，哟，说我身份证呢，我说那上次你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她说哎，就是那次把票给我，但我肯定放在里面了呀，
我太能理解了，
因为我妈真的就是 包特别特别乱。我给你讲，他包里东西，包里会带什么东西啊？我们经过的每一个酒店不是都有那水果吗？然后但是你其实并吃不了那么多，他会把每一次住酒店那个水果拿那个手指给包起来，然后呢塞到包里。他是想的是我怕我接下来没有水果吃，但你第二天又住了一个新的酒店，他又有水果，然后呢你又吃不完，所以到最后那个包里的水果就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而且都被积压在底下，
然后都出水了。
还有每一个酒店的饮料，还有就是你知道咱们不是那有那种欢迎茶歇，就是给那个松赞的那个青稞饼吗？我妈就会拿那个手纸给包起来就放在那里面，然后就都碎了。有两天晚上，比如说吃西餐，不是有那餐前面包吗？没吃完，我妈就会拿餐巾纸给包起来，搁在包里。她走的时候就要拿，我就说你别拿，我就说你明天有明天的面包吃。我妈说我不爱吃，我就爱吃这个面包。我妈真的原话是，她说我晚上会饿，就是晚上我可能要吃。那她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她。然后我妈说，你再去给我要一个，我想要那全麦的。我又到人家那个餐厅去给他要了一个全麦的面包，拿纸巾包起来。就这个面包现在
还在
海南，就我们一起回的海南，一起回的万宁嘛。然后呢，同学们注意啊，就这个面包已经是早在一周之前，我妈在松赞的一个酒店要的面包。她当时说她当天晚上要吃，背了一路，然后呢，一直到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面包摆在我们家海南的餐桌上。我跟我妈说这面包不能吃了，妈说不能，妈我就爱吃这个，你别管我。
哎，不是侯诗瑶，你自己知道你说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吗？你记得我有一次，你也不知道什么事儿，我给你买的那种百草集的小面包
哦，在万宁，
在大概六个月以后，我发现那玩意儿还在你冰箱里。
那个面包现在还在我们家，那是3年前的事儿了。那个面包是2022，
反正就是你有一次特别惨，
就咱们当时来去那个去万宁出差，结果somehow咱们因为之前有那个什么行程码，然后咱们不就被困在万宁了。然后姥姥去给我买了那个百草集的那个面包，但大家注意那个面包
散装，对不对？它一个一个那种，不是那也不行啊。问题是你现在那么多好吃的面包。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会吃它？
不是最重要的是那个面包，当时我们离开万宁，然后当时咱俩去了澳门，然后当时我就把他那个桌上的那些散装面包都给葫芦到包里了。姥姥跟我说咱们到澳门咱们有面包，我说可这面包是新的不能扔，然后我说我到澳门我吃，结果到了澳门我也没有吃。然后呢大家能想象我们从澳门回北京的时候，本来也买了一些箱子已经塞满了，但我还是没有放进这个面包。他回到北京以后，就是因为像你说的，北京也有好吃的面包，澳门也有好吃的面包，我找不着机会吃它，
所以一直到3年还没有找着这个机会。
他现在还在
三年以后，我仍然没有一个机会来把这个面。我觉得百草集那设计面包的人都得哭了，你知道吗？说我们这面包，你3年了就没有找到一天一个 moment 认为合适吃我们家面包的，
不是，就是因为。你想一般你想吃面包都是买一个新鲜的面包，
你也知道呀。
所以我发现真的就有时候我会发现我身上真的就是我妈的影子，但我又不完全是她。
但是我非常能理解的是，就我们家现在冰箱里就谁也别说谁啊，然后放着各种各样的那种吃了一半的什么外卖啊，
嗯，
你就说你去吃外面吃饭，那它剩一半，
对，
你总不能把它浪费，
甚至有时候都不是一半，是个底儿。
对，你肯定不能把它浪费，你就多少得把它带回来。但问题是就那半盒菜它也不是一顿饭，就是你光吃那个它也不够。
对，所以你还会点新的，
你点新的，然后就发现哎，这好像新的就够了。
对，
那个老的呢也没有新的好吃，因为它是剩饭嘛。
对，
它肯定没有那好吃。但是你再看看那半盒，然后我就会想要不我攒攒，就是昨天那半盒，
我也是
加上今天新点的那半盒，哎，咱们明天凑一顿整的。我
会甚至
故意的，
今天点的时候多点一点，就为了能剩一点。
对，然后结果第三天出去吃了，出去吃完之后，又剩了一点，然后说，哎，和昨天那半盒、前天那半盒凑一套，结果在第4天看看那个，觉得， 哎呦，要不然别要了，这搁时间有点太长了。
是你觉得第一天那半盒不太行，但是后两天那还行，那后
两天
有点不够吃，
但你说又凑不成一顿饭了，又少半盒，那要不再攒攒，然后再第二天又攒半盒吧，你倒数第二天那又不行了，你就是永远重新攒，老也攒不够。
哎，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样的。反正我妈这一路上就是所有酒店给的东西她都留着，就是你每到一个酒店都会给你哈达啊。我还有你知道吗，我妈那双肩包里面就装了好几条哈达，都拉丝儿了你知道吗，然后装的各种帽子，然后呢墨镜，你说她去徒步她包里还带着什么，就是什么书，甚至还有梳子，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直到最后走的一天，我真的不能接受了，因为你能想象最后我们明天该回万宁了，然后呢我们中间还要转机，转机还得拿行李，所以你就希望尽量把你包里的东西都清空一下整理一下。我就在洗漱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妈出门带了好多一次性的那种浴巾，那你擦完以后不那浴巾就湿了吗，我发现我妈把那个浴巾晾在了我的洗漱包上。然后当时呢我就想这玩意儿她，我绝对不会允许她把它带走的，我就把它扔了。然后过一会儿我就发现我妈把那个浴巾，湿的浴巾给塞到了她的包里。我说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呀，我妈说我擦手，明天我擦手。我说你包里那么多湿纸巾、干纸巾、餐厅里的方巾，还有一卷手纸。
哎，我不得不说一句话，就是像你妈和我妈这种人啊，她就不适合使用一次性用品。咱们从小到大的这个个人习惯，就都是不可能浪费的。就除了我有点铺张浪费啊，我要使用一次性纸巾，基本上就只使用一次。
哎，可算了吧，张文雅。你每次来我们家住，那一次性擦脸巾，你用完以后都给拧干了，
晾头上，
拧干了，然后放在龙头上。
但我不会把它从一个酒店再带到另一个酒店，就把一个湿的浴巾放到包里，那都长毛了。就这事儿我是不会干的。但是我觉得那么大，你想想，我能理解的是一次性浴巾那么大个儿，就是。你扔的时候你的心不会痛吗？
是会痛。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说咱们明天要换一个酒店你把它带走我都能理解，你要把它带上飞机，然后你说你要擦手用，尤其是你知道，就是
这件事你为什么要问呢，侯世瑶？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你的不对。首先你告诉我，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手边有一条一次性浴巾，你妈买的可能还是挺好的，就是还挺厚的，对吧？哎，你就洗了洗澡，你就擦干了，它只是有点湿而已。你现在用脑子想象一下，你侯诗瑶把它给我扔到垃圾桶里，你做得出来吗？你的心不会痛吗，侯诗瑶？
哎，你知道我会怎么着吗？我用它擦屁股，就是我会把它
弄特恶心，你必须要毁掉它。
不是，我会用它，比如说当湿厕纸用一次，反正就是把它，或者
给人酒店擦擦地，
我会把箱子给擦了，就是我会干这种事儿。
我跟你说干嘛啊？拿一个塑料袋把它装起来，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包里其他东西，对吗？然后回万宁把我们家浴缸给我刷一遍，因为我觉得那么大的一张浴巾，你不觉得擦浴缸挺合适的吗？我们家浴缸挺脏的，侯世瑶。
我跟你说，我妈真干得出来，因为你能想象，就是我妈吧，她吃饭的时候老不好好吃饭，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吃饭都得我们四个人一起吃，因为我们是一个团，所以呢那个餐都是按照我们四个人一起点的。那你说大家一起到吃饭的时候，比如一起吃饭了吧，我妈她拿出了一张，你知道，就是大家手掌一半就这么小的一张那种酒精纸，她擦了她自己的眼镜，然后她每后跟我说，哎，把你们眼镜拿来，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张纸不能只擦一个眼镜啊。
不是，为什么要在吃饭时候擦眼镜呢？
就是他吃饭的时候可能他觉得他的眼镜看不清了，老化镜，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眼镜擦了。但既然
已经擦了，但是眼镜纸不能浪费，
不能只擦一个眼镜，所以他就让我们把眼镜的开始给我们擦眼镜，他把眼镜说不跟我说，把你手机拿来，就开始给我擦手机。就是你知道刚才在干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吃不吃都有点不合适，你知道吗？我们只好看着给我们擦眼睛。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擦很多东西，我能理解。但是就主要，我觉得当时那时候特别不合适。这是一些吐槽我妈的故事。然后我接下来其实想说一些比较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种种啊，如果发生在以前，我跟我妈一起出去玩，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会吵架，就没带身份证。我觉得我会不停的跟她抱怨。就是说，哎呀，你看看，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而且我今天早上还问过你，而且我昨天晚上人家管家还说了一定要带什么之类，就是我会反复不停的跟他说，但其实你这个时候说这个已经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这次我其实是有意的，包括我妈那天没带身份证，她也感觉到了，她其实耽误大家了。然后我妈自己就会在说，哎呦，说那，哎呦，我怎么没带身份证？哎呦。我就会跟他说，我说算了，没带就没带，不是事都解决了吗？就是我会反向的去安慰他。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就是状态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包括像你知道以前我妈出门，就是他会拿手机一直不停的乱拍，拍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会说，哎，你别拍了，就是那种的。但这次我就会尽量的克制，不让我自己去评判他，就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让他自己去做他自己。
你知道呀，侯诗瑶，哎，每次别人管你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什么反应，然后呢你竟然还要去管你妈。
哎，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就是我这次带我妈出去，我真的感觉就是整体感受特别好。我就在小红书查了一下带父母出去旅行，有一个帖子就是让我就是看了以后我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想给你说一下这个帖子。其实这个帖子特别像十年前的我会发的一个帖子，它那个题目叫以后再和父母一起出来旅行我就是狗。其实他就吐槽了很多，就比如说他说他带爸他爸出去玩，然后他爸就是每顿都要吃面条，然后他安排的各种就是那种大餐啊什么的他爸都死活不吃，就而且他爸是自己出门之前自己做了酸菜的卤放在那个密封罐里，然后还非要放在就是说
有听着可不错，
比如说我妈跟我出去他自己带吃的他都非要塞我包里，因为他包可能装不下了。他们去吃成都火锅，然后就说他爸非得管人家要麻酱，然后人家就说我们这儿没有麻酱，然后他爸还觉得人家不好，最后给弄了麻酱，他爸又嫌他那块淡，他就说他带他妈去过一次水族馆，因为他爸没去过嘛，所以他这次又买了一个三个人的票就去水族馆，结果他妈在去的那个坐那个就是车上的时候就说哎我不想去，说我都去过了，什么这次去跟上次去都一样的东西有啥劲，类似于就是这种的，就说很多负面的评论。反正他最后就是说良心规劝，千万不要给自己没事找事儿，就不要带父母出去玩。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咱俩之前说的，就是你想要的你的 picture 和父母的 picture 不一样，然后每次你觉得就安排特好的时候，然后父母只要有一点儿不买账，你简直就觉得就气的，哎，我就觉得我很少那么生气，
而且不是生气是委屈
啊，对。然后一方面你就觉得父母也没说什么呀，他们不只是没有特别 appreciate 你做出的这些努力吗？这个是非常微妙的，就跟我当时跟我妈，我去年跟我妈可没少玩。
嗯，对，
我去年你想啊，四月份我跑伦敦马拉松，带我妈去伦敦，然后去年九月份等于我们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就玩了一大圈，玩了20天。今年我马上四月份要带我妈去波士顿，
对，
我发现一个 tips，
嗯，
就是你在安排的时候啊，就不要像安排你自己的蜜月旅行一样就那么上心，你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我当时把在德国那块想的都特别好，就我当时去之前我想的是那会儿不是啤酒节吗，
嗯，
我想哎呦，那我们到了那天晚上我们得先去看那个啤酒节的狂欢，然后看完了之后吃那个 Beer Garden 里边的那些比如说那些东西，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去比如说新天鹅堡，然后回来就再去订一个餐厅。我本来就是以我自己的风格我会这么安排，但是呢我就突然想到，首先父母的血槽跟你的血槽不一样长，
是
如果你要在他特别累的时候带他出去玩，就肯定会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就是
对，
其实你自己不累吗？你也累，但你就觉得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就是想带他多看看。
对，而且你其实搁你自己你都不一定这么安排。
对，
然后你就觉得带上父母，你就必须得给他排特满，要不然你就觉得咱们这么贵的酒店，欧洲这么贵的机票来一趟就亏了。于是呢，你就安排了一个甚至都超出你血槽程度的项目。然后呢，你如果是自己的话，你可能这个餐厅你也不一定会订，因为其实你玩那么一天晚上，你可能就是想吃点热乎的。德国的那些啤酒啊，那些大肘子，你可能也不是没有那么爱吃。
你想让他吃特色，
对，你就说到这儿了，你不得吃个大肘子吗？你不吃大肘子，你来德国，你没吃过大肘子，你说是不是不行？然后你就想全安排那种特色的，其实你自己也不一定爱吃啊。然后你带他去了之后，像我妈第一天晚上，我妈就说："哎，我不想出去了，对吧？"这其实很正常。那第二天他玩一天，而且德国那个破气候，就是一天就是四季，到晚上肯定特
特别
冷。
冷，对。
对，然后你这时候非得让他喝冰啤酒配大肘子，他能高兴吗？他肯定就随便吃两口，剩一大桌子，然后回来再说咱们能不能吃点方便面。
然后他一剩一大桌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你怎么，我这不是给你点的
对，我给
吗？
你安排这么好，带你就是死乞白赖带你去这儿，你坐那儿就开始玩手机，挑那个今天白天拍的照片，然后就吃一口，而且浪费好多钱嘛，你也不可能打包啊，在外边。浪费好多钱，回来之后说："哎，咱这哪有方便面？你还得出去给他买方便面。"所以我后来安排的时候，我就想，我不管我妈，就按照这个非常实际的来安排，就一定要给他留出 buffer。结果呢，我有一天我就等于基本上没安排，然后我就说："你想吃什么？想吃中餐吃中餐。"然后我就觉得这大肘子这东西就随遇而安，哪天赶上了。他要提出来说咱们想吃这个，咱们就吃一个。如果他不提出来呢，我们就按照这种中餐呀、什么东南亚餐安排，就不要老想就说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吃当地特色了。因为说实话，对我来讲，我都不太愿意吃那个东西。结果发现，就是当你把那个 expectation 从接待客人的标准降低到了你自己出差的标准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俩都玩特好，并且呢，因为我没怎么给他使劲安排，于是我也不委屈。就算他，我妈今天说今天晚上咱俩别出去吃了，我妈有时候就晚上她真的一个是她太累，一个是她真吃不下什么东西，就说咱们在楼底下超市就随便买点什么。然后我发现我也不会觉得特别难过。
是，你知道我看完他那个写的，他主要就是在感慨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带你出来玩儿，我给你安排了这么多，然后呢，你一点都不，就像咱们说的，你一点都不感激，就感觉好心都当驴肝肺了那种感觉。当然，它里面也吐槽了一些，我觉得这分成两部分，它一个吐槽的是我安排的，我爸妈都不喜欢。负面情绪很多，就是一直在否定。第二呢，其实他说他爸妈有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他说在景区吐痰，手机公放短视频，这个是属于一种他觉得他爸妈没有素质。我觉得这分两块儿。
这就是上一代人，很多人都这样，反正。
我的感觉是什么啊？就是为什么这次我和我妈玩的特别好，是因为之前很多次玩，其实也不是最这一次，就是最近几年我跟我爸妈玩的就比较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玩，你要想清楚一件事儿，你是陪他们去玩，还是你是和他们去玩，
哎，
就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我这次就是我非常明确，我这次去玩就是陪我妈去玩的。她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怎么开心，我是以她为主。我觉得大家很多孩子就说什么啊，我陪我爸妈去这儿去那儿，我带我爸妈去这儿去那儿。但是你其实想的是什么？我和他去玩，我也要玩，我也要把我的这个想玩什么、想吃什么放在前面。但是往往我们跟父母这个方面是像你刚才说，他是有误差、有矛盾的。就是比如说你爱吃什么、爱看什么，你那么血槽，所以你一定要在出门之前先设好这个 priority，就你到底是为了谁服务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是想陪他去玩儿，你没有想和他玩儿，但是呢，你错误的估计了你父母的兴趣点。比如说这次我妈不是清明节要来上海吗？然后你们不是6号去看陈楚生演唱会，然后一整个白天都没事儿嘛。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带我妈去哪儿？首先，你肯定就是你不能安排的那个点儿是你愿意玩的。你肯定要想他们愿意玩什么，然后我就想我妈爱什么呢？第一爱看书，第二爱照相，随便随便溜达溜达，然后找一个地儿喝一个咖啡。所 所以我现在就想的是星期六带他去苏州河外滩那边就是走一圈，然后回来带他去那一些那个上海著名的书店。但是这里面你想你怎么安排的时候一定要留出冗余。
对，
冗余是什么呢？我发现还有一个 tips， 就是你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因为我那天想了想，我六号其实是有课表了，然后呢那天我到底练不练，按理说我妈在我就不应该练课表了，对吧？我应该从早上起来，我妈起来开始陪她玩到晚上，你们去送你们去看演唱会。但是呢，如果你自己的事儿全耽误了，你就会对她的需求更高，就对她的那个 expectations 更高，
对她对于你为她做的牺牲的这个回馈及感激更高。
对，
就你需要她来感激你，你牺牲了你的时间啊，
没错，没错，这样你的心态就非常非常容易崩。所以呢这事儿是我现在就是杜绝的，就哪怕我早起两小时，我必须把我的课表先练好，练完好之后再陪我妈的时候，就算我妈对于我挑的餐厅对于我带她去的地儿不感兴趣，说哎那我算了我不玩了，我先回去睡觉，说这个没什么劲，我也不会觉得就说我今天都没练课表，我挖空心思的我就陪你，然后结果你还不买账。
不领情。
我觉得那样是我就是是人最容易失望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在付出之前一定要给想好了，就是他要是说不好玩，你得有这个心理有这个冗余，所以你就不能把这个事情安排的你认为尽善尽美，就花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不要花过多的时间，要不然我觉得父母是很容易给你失望。但是我能说从父母的角度，你带我出去玩，比如说我没去过万宁，然后你一直在万宁，这时候我说我要去万宁找你，然后你可能给我安排了一个一日游，但是我到了我就是比如我吃不下这个东西，或者我不想去，我觉得特热，然后你就跟我其实很委屈嘛，但我就想我还委屈呢，我找你玩那我就是热，或者我就是吃不下，我就是不爱吃这个，那你说怎么了呢？就跟你想咱原来小时候父母带咱们去玩，咱们是每次都那么那么懂事儿，说哎呀真好玩吗？咱很多时候其实都觉得不好玩，那你说作为父母他好像也没有责怪过咱们。
但是我在这儿其实挺想给父母提一个要求的，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从我内心来讲，我并不奢求说我给我爸妈安排什么事儿，他们都特别特别的说必须得特别好，就他们可以表达当时的感受，但不要诋毁我的付出。我觉得很多父母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啊，我给他安排，比如你来万宁玩，万宁这两天天气很热，然后呢我带你去比如去爬山或者什么的，然后呢你可以跟我说哟今天真热，这太热了，说有点受不了了，说咱们能不能找个咖啡厅坐坐。我觉得这种我绝对不会委屈或者什么的，因为我可能自己也会觉得热。但是就怕父母跟你说什么呀，就是那种埋怨你说哎呦这么热我跟你说我不来了吧，说或者说哎我跟你说这人多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想来，哎我都跟你说了我想在家吃面条，你非得带我来吃这个，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时候他自己的感受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我就不光是父母，就很多人他的习惯是他在输出自己的感受的同时他要去打击你，他要去贬低你，甚至是一种报复，就是你刚才感觉就是说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你都知道天气热了你还带我来爬山，我就会生气，然后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能只表达说哎呦我太热了，我知道你是好心带我来玩，但是咱能不能找个咖啡厅，我会就觉得哎呦你知不知道这么热呀，你会不会安排呀，安排的时候不看天气预报吗？
这个话太伤人了。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家长是这样，包括你知道我刚才就在读这个就是这个评论，你知道这里面有1994条评论，就刚才我读的这个帖子
大家都被父母逼疯
里面吵起来了你知道吗？里面有一些人就会说，就说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父母养你一辈子
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不带人出去玩了，
对，就是或者说你小时候你拉裤子的时候，就因为他就是说他不能接受他父亲在外面吐痰，随地吐痰，什么密闭空间里可能放屁了，反正很大声，但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干了一些他觉得素质比较低的事儿。哎，这个确实挺难的，就是哎，说实话，就这种事儿，你怎么解决啊？
对，我就想就是by现在的社会 standard， 这是一个比较过分的事儿。就比如说啊，我妈 就他有时候他那个手机会突然一下很大声，你能理解吗？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我妈她平时就我妈都不太会动他那手机，他经常就比如说我们在吃饭说话，那可能我妈当时因为毕竟他是长辈，我们仨年轻人在一起聊天聊一些工作上的事他也听不懂，所以他可能就想点开看一个小视频，但他一点开那小视频咣叽一下，或者尤其是比如唱山歌着啊，就这种的整个餐厅都会看过来。这种情况下说实话我就会在回去的时候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你以后那个手机在外面的时候你打开视频之间先把它调小，包括像我妈有时候她可能会看视频的时候不戴耳机，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说妈妈你下次把耳机戴着，我会告诉她，我说因为你这样，我说你这样子会影响别的人，就是父母的很多所谓的带引号的这个陋习在他们那个年代不是陋习，
对，
是一件正常的事儿。
不是他们那年代也没手机，所以那会儿也没有养成这种习惯，
对，
而且平时你妈都在家里，就是她习惯了，
对，她没有这个 sense， 因为她我相信咱们父母很少在出席公共场合，你就这么说吧，比如说在一个很大的餐厅又比较安静的餐厅，这就好比是在咱们小的时候你会随地你会哭，比如不舒服了你就哭，或者咱们小会发脾气
坐地
嚷嚷，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在你的这个社会经历里面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很不对的事儿。但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父母会这么教导咱们说啊，你不能这样嚷嚷，因为这样子你会影响到别人，对不对？包括坐飞机的时候有的小孩去踹前面的椅子，他不是想伤害前面的那个人，他就是闹，就是不好的父母就说别踹了，什么再踹把你脚剁了，类似于那种，或者说什么什么别闹，或者就会跟他说啊，你不能踹，因为你这样子踹会影响到别人。那我觉得我们对父母其实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像作者就是他在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直在埋怨他父母，我觉得他也没有跟他父母好好沟通，现在就是你不能随地吐痰了，就是这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他可能我觉得也没说，他只是很愤怒，或者他说的时候就会直接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素质啊爸。那你如果你想一个父亲被孩儿子这么说，说你没有素质，你肯定心里也是不好受的，所以就会僵起来。
但是我能说确实有，就是如果他真的不改，因为你说一次态度好，你说两次态度好，我相信他不是说一次两次，他爸根本对他熟视无睹。
嗯，
就这种情况你还会跟他好好说话吗？你不会了呀。然后要我可能也会说，那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出门了。我觉得这种事儿确实你也不能说完全站在
我没有完全站在父母，我只是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其实像我妈呀，我发现就是我比如有如果我对她态度特别不好的说她会不高兴，但我好好跟她说我是觉得她会注意，像我妈以前她经常就是不知道就是把手机声音放很大，但后来我现在跟她说了几次之后，比如说我妈那天在外面看就说哎呦说我没戴耳机，说算了不看了，他自己会这，或者说他会把声音放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他听进去你的话了。
对，比如说那个，我妈到哪儿都喝热水。
嗯，
原来呢，我在欧洲，比如说我们去那种，我们去吃 Ruby 上这种餐厅，然后结果呢，人家来试酒员。
嗯，
然后就跟我们俩在那儿嘚嘚嘚嘚嘚嘚嘚，开始各种讲酒。然后呢我就拿酒单，我说我要一个这个，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你要红葡萄酒还是要白葡萄酒还是要香槟还是要什么 rosé， 我妈说我要热水，这个时候我往往都会很尴尬。
嗯，
然后呢我就会跟人家说，我说哦，那就这来两杯，其实我明明知道我妈不喝，但我就得先给她点一杯，然后一会儿呢等这人走了，然后换来那服务员，我再跟服务员说再给我来杯热水。
嗯，
但是呢我现在就不会了，我现在会直接跟那人说我妈要热水，而且是热水啊，很热的那种，然后别给我拿小杯子，
嗯，拿大杯子，
给我拿一大杯子，他就要喝很多啊，老老的热水。然后呢或者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有的时候她在那个餐厅里，因为她不太熟悉那人这些东西，然后她就会犯一些就是小错误或者跟弄错了。
嗯，
原来呢我就会立刻帮他纠正一下，然后我现在就不太会管。
嗯，
因为呢我就觉得呢他这是他的习惯，他就愿意这么吃，或他就愿意把这东西弄成这样，你管人家呢？
哎，我跟你是一样的，我现在也是，就是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因为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小时候老跟父母说你别管我， 就觉得父母没给咱们自由，但其实现在咱们用咱们的很多，因为咱们觉得咱们比父母见识多了，就跟这个时代更能挂上钩了，咱们也会对父母提出很多，其实说实话就无伤大雅的要求。就这次我妈不是特别，她最近不是迷那个什么嘛，太极嘛，然后呢我们到了那个松赞那个酒店，外面有一湖，那个湖特别特别美，旁边很多人在放无人机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的，然后我妈就把手机放在地上，你知道吗，她是想给自己拍一段自己在湖边打太极的小视频，她自己也觉得这事有点尴尬或者说有点丢人，所以她就偷偷的站在那个角落，她站在角落把那手机架在地上，然后我还发了一个小红书，发了一张照片，后来我就说，哎，我说你要拍什么，我说你要拍这个打太极，我说你过来，我就把我妈带到那个风景最好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在正中间的位置，我说你练吧，然后我就说我给你拍，你拿你的手机架在那儿，你可以看那个视频，然后我就给她拍了5分多钟。这个事儿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会跟我妈说，我说你在哪儿不能练啊，你干嘛非得拍这视频，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事是让他高兴的事儿的话，其实没关系。就是谁说不能在湖边，在优雅的湖边有一个老太太打一段特别不好看的太极的，完全是可以的。
对，就有的时候我要求父母在比如说在欧洲的时候非得要表现的跟欧洲人一样，
或者说表现的是一个见过世非常见过世面的人的样子。
对，就是其实是在保护我脆弱的自尊心。
是，
对，但我觉得我现在根本不需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外国人，我无论怎么讲你都能知道是一个外国人，那只要我不干那种有损公德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把你妈当做一个妈，而不是你出国了之后就把她当做一个外国妈来处理。
然后我在里面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有的妈妈，就是里面有很多长辈，就是说那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你为什么不愿意带我们出来，但还有一些子女讲的故事，我觉得其实也是挺真实的。就有的父母他真的非常的扫兴，我看这里面有一个评论就是说有一个女儿带她妈去故宫，给她妈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种文创的冰棍儿，你知道吗，
好看
的
上面
稍微有点贵，
那可贵了。
对，就是说他妈说你别买太贵了我不吃，然后那女儿还是给他妈买了，结果他妈把那冰棍给扔了，扔到垃圾桶里了，就这么贵我不爱吃，不是不让你买吗，
嗯，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的过分。其实我甚至都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妈妈不是说是心疼，
她就在较劲嘛。
对，她要真心疼这个钱他肯定会把这根冰棍吃了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的这种行为真的让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一种 PUA， 就是他需要掌控你，他生气的点是我都跟你说了而你却不听，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的好意。
嗯，对，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就是如果我被强加一个好意，你加一次两次我可以表达 appreciation， 但是你强加多了我也会用一种，其实他妈是在表达他的愤怒，只是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好意只如果他是强加的也不会让你很舒服的。
是不会让我很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哈，比如我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妈进来给我送水果，其实她会打扰到我，或者我在学习或者我在什么的时候，但她这个好意是好的，我可能会跟她说，我比如她第一次给我送，我说妈你别给我送了我不想吃，但是你知道反正我妈是这种人，她控制不住她的好意。
嗯，
但是我不会当，就是我不会说让我妈在下一次进来给我递水果的时候，我把水果倒了，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想吃。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不扫兴是一个基本原则。其实这次我觉得我对我妈有一点点做的不够好，就是我妈真的特别喜欢帮我干事儿。你能理解吗？就比如说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不要让你干的事儿，你不要干。但是呢，我妈还是忍不住，就比如说泡咖啡这件事儿，就是早上起来，我妈看见我在那放了一个小宇宙，放了一个椰子粉，我妈就会自动的把咖啡给我泡了。我跟她说，妈，你别来泡，我自己能泡，我自己泡。但我妈就觉得，她就想为你付出，她给我泡，结果她就
沙袋手就给弄了。
对，但她泡的不对，就你能理想象，我那个 swell 那杯子，她加满了开水，就你也知道 swell 那壶，她这么弄，我明天都喝不上这咖啡，因为那个保温效果太好，我一般都是放点热水，放好多凉水去兑一下。
嗯，
结果她弄完以后，我根本就没法喝，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有时候说，妈，你能不能别给我弄，但是我又觉得哎不行，你不能，你要控制你的情绪，所以我后来就倒掉了一半再去往里面兑凉水。但就这件事儿就说到这儿就不要再说了。反正我希望父母啊，我觉得这次为什么我们玩的也是比较好，就是因为我妈这次不扫兴了。 我现在回想，我以前跟我妈每一次出去旅游吵架，其实都是我妈会特别扫兴，就有点像我刚才读的那些留言一样。就比如说到了加拿大，精神准备了各种餐厅带她去，她就那种每次就像你说，就吃一口，吃一口还耷拉着脸，然后呢，她就会就那意思就是说你就带我吃这都啥破玩意儿啊？就是你知道很多家长就那种，就这啥破玩意儿，我就爱吃面条，你带我吃这。但是现在呢，这次我妈全程就是，她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比如说她不太爱吃，她会说有点油，说我少吃两口，她不会再去打压你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妈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儿的，就是我也看到了，所以我觉得父母没有要求你一切都说啊，你干得太好了，你这安排得太好了。即使今天很冷，你带我去滑雪，我特别冷，我还要说哎，这雪滑太好了。或者今天很热，你带我去爬山，我也要坚持爬。但我觉得你至少就是你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当然了，有的父母我觉得就是永远充满期待。我觉得如果有这种父母也是很好的，真的有那种。
我妈呀，
你妈就是对，就是带她干嘛都好。
我妈基本出去玩都特别高兴。
对，
而且他回去会和各种各样的人说他这次玩的多好。我觉得我妈有一种自动忽略那些不好的事情的能力。
是的，
就他在旅途中，你说你每天有玩的好的时候，你也有玩的不好的时候，你有赶上好天，你也赶上很差的天。
嗯，
但是我妈就觉得那差的天是正常的，觉得那好的天就特别特别特别好，
老天赏脸。
对，所以我觉得赶上这种父母也挺难得的。但是呢，还有一点，我就觉得他不扫兴的前提就是你不要把那个兴定的太高。你要是把那个调子定的太高了吧，就是为父母的努力一定要适可而止。嗯、这样就算你努力的毫无价值、哎，你也不会那么伤心，并且同时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我学习的一点就是，我现在更多的是不是带我爸妈出去玩，而是和我爸妈出去玩。
哦，你是和，
我现在是和、啊、因为我爸比如这次去波士顿，我没有给我妈安排、
okay.
就是说让她去哪儿或者怎么着，我只是做好 basic 的保障，比如说我们俩来回的机票我争取啊让我妈就是去和回都比较舒服，然后到了那儿呢订了一个比较方便的酒店。方便酒店的意思是呢，到哪儿比如说步行都能到那些市中心的地儿，然后离地铁呀、什么都会比较近的那种地儿，然后跟他说几号到几号，然后我哪天比赛，然后我就没管了，我就说妈你看看你想玩啥，然后你告诉我，然后我看看怎么配合你，然后我也没有打算一直陪他玩。我们上次其实就是采取这种松散的组织，就是我能跟他去的时候我跟他去，我不能跟他去的时候让他自己玩，然后也不是每一顿饭都跟他吃。我发现就这样的一种结合吧，然后我也不委屈，结果我妈也比较放松，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给他安排好的吧，他反而会压力比你还大，因为他必须得说好，必须得给面，就必须得不扫兴，这样其实他也没什么空间。所以我现在有点感觉，就是我跟你出去玩的感觉，
嗯，
就是咱俩一块儿去，但是呢，咱俩分别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父母他得稍微独立一点，
对，
就是他至少在比如说语言方面，就我妈其实也不怎么会英语，但是呢，我妈点个咖啡或者你跟人说我要回哪个酒店，这个能力他是有的。对，当然这点可能我比较说是因为我妈就是算是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所以可能有天然的优势，可能其他的父母不太容易做到，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付出。
你这点做特别好，我说实话我现在还做不到。我其实嘴里说的就是说什么要给父母绝对的自由啊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其实是一种信任。你知道这次出去玩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吗？就是小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我爸妈不信任我，所以我想放手去干任何的事儿，他们总说哎，你别这样别那样，包括现在我爸妈可能也说哎，你千万别这样。我会跟他说，我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不需要你再来告诉我怎么做了，我的能力其实比你还强。包括其实当你在20多岁刚二十出头的时候，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就你刚开始上班进入社会了，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是完全的大人了，但你的父母在他们的眼里你还是个孩子，你还需要保护。然后现在就彻底反过来了，就是权力的反转，就是现在吧，我就老觉得我妈干什么都不行， 我特别特别担心他。他一个人在万宁的时候，前段时间一直是一个人在万宁嘛，我就很担心他，我就老怕他，哎呦，这个什么磕了呀，碰了，因为这不怪我，他真的老摔跤。他那天在小区楼里面，我不跟你说了吗？被大风吹的摔了一个大马趴。这次出去玩也是，我觉得这个跟我爸也有原因。我爸就是一个特别放不下心的人，我就心很重。他就在我出去玩，他老跟我说：“你一定要全程陪着你妈啊，说什么千万别松手什么的。”所以，我就是我妈到哪儿，我都恨不得拽着她脖领子，就是走每一步路，我都是要拉着她的。然后我妈就说：“你不用管我。”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说我不管你，你不就摔了吗？”后来过了几天以后，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管的特别特别多，就是我妈干什么我都要管。我说你别这样，别那样，你这样可能会不舒服。包括她冷，我说你冷，你把衣服穿上。她说我不冷。我说你把衣服穿上，我说因为晚上会冷。
这不就跟你妈小时候对你一样吗？
对，就是让你穿秋裤，就是你妈永远觉得你需要穿秋裤。这次出去玩是，我觉得我妈晚上永远要添一件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来过西藏，这些地儿我都来过，我知道这块昼夜温差大，你不知道。这其实就跟父母小时候对跟你说的话，就是你这些你没经历过，我都经历过了，我能害你吗？我跟我妈说那话是一样的，就我能害你吗？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其实这方面做的确实不好，就是我对她没办法那么信任。但是我很希望像你一样，就是能对她放手。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妈一个人在万宁，我妈在万宁说实话她没有开车出过神州半岛的，很少开车。
她出去干嘛去一个人？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妈在中国的女性当中属于开车开特别早的，就我妈其实在她很小的时候，北京还没有什么车的时候，开拉达的时候，我妈其实就有本，她就开车。就是我妈开车的能力我其实是不应该质疑的，但是呢随着她年纪老了，然后她眼睛不太好，于是我就开始担心她开车。然后她在万宁，我老说，我说你最好别开车，我会担心。那天是因为我妈跟齐老师跟你妈他们俩吃了饭，就是我觉得齐老师其实给了我妈很多的启发。因为大家都知道姥姥的妈妈齐老师是一个就是非常独立的人，就天天骑着自行车满世界溜的那种的。我妈那天吃完饭以后，反正就第二天就跟我说，说哎，我想一个人开车去陵水去找我同学。我第一反应我就说啊，不行，你别去，我说你岛都没出过，你要开车去陵水。然后我妈说，可是就是什么，那你们都不在，我在这岛上寸步难行了。然后我马上就意识到我这个思想是不对的，我就说，我说那你去吧，争取别晚上开车，就争取咱们早去早回什么之类的。我说你会用导航吗？要不要我去再教你一下怎么弄？我妈就说，哎呦，其实我也不太敢，说要不然我下午试试我再跟你说。后来晚上七点多给我打一电话，说你妈特别能干，你妈自己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到陵水，什么跟朋友吃完饭又自己一个人开回来。我觉得那天我妈
特高兴，
她的那个开心和快乐是我给她花多少钱买东西她无法满足的。就是有时候父母她的那个开心快乐其实真的不是来源于子女。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我老觉得我妈是把我放在第一位，好像她所有的开心都来源于我。但我发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证明他们自己能力，证明他们自己还行，
哎，
能干。
对，我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个故事，我想作为收尾。就是九月份我和我妈在德国，然后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那天早上呢，我要去德国的那个 English Garden 跑步，我给我妈租了一辆自行车，就前一天晚上就租了，因为慕尼黑是一个非常好骑车的地方。然后我就说，那你想不想去那花园转转？我妈说行，那就跟你一起去。于是呢我们俩一起骑着那个山地车骑到那个公园，然后我把车锁在那儿，我就说我跑一圈回来，然后我就说咱们俩约在昨天咱们俩吃早饭的那个地儿，一会儿九点在那儿一起吃早饭。然后我就说那你干嘛？我说我妈就说我有自行车，我就骑自行车随便溜达溜达，然后一会儿就到那地儿。于是我就在她手机上给她发了一个定位，我就说就这儿啊，我妈就走了，我也走了。结果呢九点钟到那儿发现我妈没在，然后呢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给我妈打电话打不过去。我说哟，我说这咋回事啊？但是又等了一会儿我妈来了，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巨高兴，特别特别特别高兴。然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说你走了之后我发现我的电话卡里没钱了，就她然后没钱你就没有那个 5G 了，哎 ,4G。然后没有 4G 呢你就没有办法导航了，既看不见路，也看不见那餐馆在哪儿，因为他打不开了，然后他也上不了微信， 然后我给他打的是微信电话，反正他也接不了电话了，就全都弄不好了。然后当时我好像换了一张电话卡，当地的电话卡，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我电话号码，他完全就找不着我了。然后我妈说我慌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看太阳，然后我就开始判断，就看那个走到路口，我就看那个地图，就大概 English Garden 在哪儿。然后昨天咱们住，因为不太远啊，然后骑车我路过过哪儿，就开始找。然后找找找找到附近一路口，觉得哎，我这好像认识。然后他说他问了一个人，给他看，给那个人看了我们俩昨天吃饭的照片儿。
哇塞，真厉害啊！
结果那人就给他指，他也听不懂，但是他就拿那照片问人家。然后人家说就你就往这边走，然后那块还不能骑车，我妈反正就推着挺惊险的，还过了地下通道，然后就找到我了。然后找到我的时候，我妈就说：“你说，哎，你就说你妈棒不棒？”
对对，我妈也说过这话。
哎、你妈丢不了，我跟你说。哎，你就说60多岁老太太自己骑车在慕尼黑也没手机，哎，你就说我棒不棒？就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感觉就是她特开心，
真的是。就包括我妈这次玩，因为说实话，我妈是我们四个人全程唯一没高反的，而且所有的徒步的线路也好，去布达拉宫也好，我妈全部都走下来了。就是你知道那个布达拉宫，你记得叫到底儿上，其实挺难爬，而且那个台阶特别特别高。然后我妈也是自己就全程爬下来，然后我妈晚上跟我说说老太太厉不厉害。我这次旅行，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反复的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去给我妈确认她很厉害。就是你很独立，然后我总说，我说，哎呦，你真不错，这老太太。我说，你看我们都难受，你都不难受。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比你给她的任何的夸奖都重要。而我妈在这一路上真的反复多次的感谢了我，她会说，哎呦，闺女真好什么的。然后呢，给我，然后我爸打电话就说，哎呦，说那个今天那个侯世尧特别厉害什么，我忘带身份证了，还帮我回去拿什么之类的。我其实都觉得他没带身份证，我回去拿这件事是理所应当的，我总不能让我妈回去拿吧。但是他会去，包括跟导游，不是跟导游，就是跟那个管家说，哎，你看，说我闺女给我回去拿，就他会去 appreciate 我的这些行为。所以这一趟旅程，我觉得是真的修复了我们的母女关系，就是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反复的去给予对方想要的东西。
我想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你真正在旅途中能给予父母的，是让他重新找到他自己。
哦，好感动，哎。
就是你，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说，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谁，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有多强、多厉害，然后让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你说的真的太好。你知道那天晚上，咱俩有一天晚上，咱俩录完播客，就咱们录完上一期，我晚上跟我妈聊了好久。然后，因为我当天晚上录完播客，我说我就妈妈，我说我觉得你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当时好像也说到齐老师，我妈就说受齐老师的鼓舞很大。然后呢，就是说她也想做一个独立的人。然后我妈问了我一句，我妈说，你觉得我现在想改变是不是太晚了呀？然后我就说一点都不晚，我说你能在现在这个年龄还意识到自己想要改变，想要做一个独立的人，我觉得特别伟大。然后我妈也，就我跟我妈的那天晚上的整个对话，让我觉得是第一次我们俩站在一个非常平等，就是其实到最后，因为你知道，其实近些年我觉得我跟我妈的对话已经不平等了，但不是她高于我，而是我高于她。但那天晚上是两个人真的非常平等的在有这个对话，所以就是特别开心。
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一直说我送齐老师最好的礼物是那辆自行车呢？就是并不是因为送了一个他可以跟别人吹嘘，就说我女儿送了我这个，觉得他很孝顺的一个金钱上的东西，这辆自行车让他找到了他自己。他说这句话，我永远很感动。就是我妈，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骑车？就每天都得骑车。我妈说，因为我觉得我骑在自行车上的感觉，我觉得我才20多岁。就是你知道，因为他跑步啊，他走路啊，他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他就会很限制他自己。但他觉得他骑在车上，他还是少年。然后就因为有了这个自行车，你知道我妈现在到哪儿，她有了 identity。而且你知道，全万宁的人，包括那些早市的人，他买鱼的、超市，所有人就问：“哎，今天骑车去了吗？”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跟旁边的人说：“哎，你能相信吗？这老太太67了，快70了。”然后说：“真棒！”一下就我妈的自我真的被这辆自行车找到了。 所以我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我的人，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对，而且那天齐老师还跟我说，说他说你给他这辆自行车，其实你不是送了他一辆自行车，你是扩大了他的整个生活半径。我觉得这件事
对。
当时他说完，我感触特别深，因为齐老师是一个不开车的人，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大学里面，以前他想去哪都得靠老张，就比如他想去远地儿，得老
现在
张
老
开
张开
车。
车带他去，现在老张也开不了车
现在
了。
老张开不了车了，然后齐老就是他，其实他的生活半径变得很有限。他那天就跟我说，说妞妞给了我这辆车以后，我现在就觉得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的生活半径一下大了好多。他就说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当时跟我说完，我特别特别感动。
对，然后我妈前两天就问我说："这个东西，哎呦，我可来不及了，我这辈子算是没戏了。"我每次都说："我说秦明明，打住啊！按照现在活100岁的标准，你其实至少还有30多年呢。你想，我从0岁
还能
长到
再
三
活
十
一个
岁，
咱们，还能再
对，
活一个咱们。
我说你想现在开始做网红，我告诉你，你到100岁的时候肯定特红。嗯，好的，
嗯，
那我觉得今天就在如此温馨和
温
感
馨
动
的，
中收尾。
对。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送给父母一个更好的他自己。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拜拜。
嗯，拜拜。